今天呢，我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看由新闻看末日里程碑。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等于是上篇一样。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一张图啊。上个星期我主要是由这个世界指针这一方面的角度来看，大致上说起来呢，已经发展到海中的兽要出现的情况了，是越来越明显。同时上个礼拜我也讲到，大概是土耳其这个国家会出这一位敌基督。如果你没有听到的，有兴趣想要再听的，可以上 Facebook 去听。今天呢，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个蓝色的以色列的指针这一方面来看，那整个一块的红色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归回、以色列地的归回、以色列要的圣城要归回，还有以色列圣殿要重建，这五个方面来看，可以看出来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末日的情况。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以色列的指针。第一个，以色列的复国。我想在这方面呢，以色列复国已经在1948年5月14号发生，所以是已经穿过了这一个里程碑。我们以前也讲过，所以今天呢就不再多说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里程碑，就是有关于以色列人归回的里程碑。到底现在有多少以色列人已经从世界归回了？在20世纪初的时候，1903年，那个时候，整个巴勒斯坦的这一块地上，只有从俄罗斯跟罗马尼亚两个地方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后裔归回，所以大概只有35000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本来犹太人在欧洲有1600万人左右，但是因为受到纳粹的大迫害的缘故，死了至少600万人以后呢，有一些人他们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前夕，总共有65万的犹太人回到了巴勒斯坦那一块地方，而整个巴勒斯坦地方呢，大概就是80.6万人，其他的人就不是不属于以色列种的。他们定居下来了以后呢，发生了独立战争。在独立建国以后呢，当然有了以色列的国家，这些犹太人就很高兴呢，他们要回去，所以就引发了整个欧洲还有苏联的那些犹太人开始回去。所以到了1967年的时候，六日战争的时候，已经有262万的人回到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在六日战争的时候也的确国力变得比较强一点。然后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回去的犹太人到达了596万。到了2010年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有735万。然后今年呢，2020年已经超过了920万的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这一块地方。由这个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 ICEJ 这个组织呢，它所发布的这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年是由法语系和这个英语系回去的以色列人最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过去这2年里面，穆斯林的人口难民大量的涌入欧洲，同时呢，进入法国的人更是的多。那但是等到法国这些穆斯林一多起来的时候， 过去这两年穆斯林在法国里面闹事，逼迫当地的犹太人，所以这是为什么法语系的国家开始回归犹太人最多了。那第二高的呢，英语系的国家呢，也增加了 50%， 是因为有相当多从英国回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英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啊，穆斯林的人口移入，然后他们出生率比较高，所以现在英国的穆斯林的人口也增加得很快。现在伦敦市的市长是穆斯林，讲到这个你就懂了吗？伦敦市的市长都是由穆斯林所担任的，所以有学者估计啊，到了2050年的时候，整个欧洲穆斯林不必费一枪一弹，穆斯林就大概可以占领大部分的欧洲了，欧洲要变成穆斯林州了，就是因为他们出生率很高的缘故。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看见似乎从20世纪开始以后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在世界各地逼迫犹太人，然后这些犹太人就会回归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好了，如果这是神所使用的方法，那对我们住在美国的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犹太的世界中心是在欧洲，但是欧洲大战，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600万犹太人被杀以后，整个的重心移民从在这个犹太地以外呢，他们就移民到美国来了。所以现在全世界在以色列国以外最大的族群是在美国，估计有500万犹太人。好了，如果下一波要回犹太地的这个犹太人最多的是要从美国回去，那你想一想接下来美国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举个例子，911发生之前，那个时候估计在全美国50间清真寺。911之后呢，稍微有一些穆斯林的人开始移民美国，但是不多。等到奥巴马2008年当选了这个美国总统以后，他每一年接受30万穆斯林的移民，所以他当了8年的总统，这个穆斯林就移民了美国超过250万人。现在全美国的清真寺已经超过5000多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无论是发生在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附近的一个社区的暴动，还有在 George Floyd 这个事件之后闹得最厉害的几个地方，后面的支持者都有穆斯林的激进分子参与在其内。所以接下来会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会不会是最多是从美国回去，说可能大有可能。当然这个里程碑不会是等到100%的犹太人都回归才算是完成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相信是指所有代表性的犹太人，或者是所有代表性的这个12个支派的人都归回，就可以算是达到这个里程碑了。是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我想只有神知道什么时候算是通过这个里程碑。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 以色列地的归回。1947年在联合国划定这一块迦南之地，就是在最左边的这个图啊的时候，给以色列人地的比例是 56%， 给巴勒斯坦的人的地的比例是 44%。 但是因为以色列1948年5月14号一宣布独立，第二天这个阿拉伯国家就从四面八方来攻击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打失败了。打失败了以后呢，以色列就占据了，扩大了很多的领土。到了1967年六日战争以后呢，以色列占领了更大的地。只是在后来的谈判中，他们被呼吁说用土地来换和平，在这个策略之下又还出去了很大的一片地，所以就在1967年以后变成了像中间这一块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地就差不多占了1/4左右。然后以色列人不断在这个未定的地点，也就是所谓的约旦河西岸这一片所谓的西岸的这个地区呢，以色列人在那边不断的屯垦，不断的屯垦。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就变成像右边的这一张图所显示的情况啊，以色列人占了绝大多数的地方。到了2020年的时候啊，估计以色列占领的地方变成了92%，巴勒斯坦人只剩下8%。所以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的大部分的地方，可以说是已经很稳定的占领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2019年3月25号，川普总统又公开地正式承认，说在以色列东北方被占领了52年的戈兰高地，应该是属于以色列国家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将来有一天会不会达到100%呢？然后是不是真的也要达到100%才算是过了这个里程碑呢？我们现在看到还有加沙走廊的那一带，还有耶路撒冷南边这一块，还有就是撒玛利亚右边的那一块，这几个地方是不是要全部都被以色列收回才算过这个里程碑呢？由于2020年8月13号，也就是这个月13号，以色列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通常我们简称为阿联，或者是阿联酋，英文是称为 UAE， 这个国家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根据阿联酋外长的这个宣称呢，他说这个协议的内容之一就是使以色列人终止近期在被占领的西岸吞并的计划，终止这个计划。但是呢，以色列的总理呢，纳坦雅胡在13号晚上呢，他发表电视谈话的时候就说，以色列对于约旦河西岸部分这个地区实施这个主权的计划呢，是不会改变的。目前只是把这个吞并这一块被巴勒斯坦占领的领土计划推迟了，所以他不是放弃，只是暂时的推迟了。以色列并没有放弃。而这个新闻呢，事实上是一大早在川普总统率先发布的，为的呢，当然是为了他最近这个很低迷的选情呢，能够加一点分数。看起来是各国各说各话，各自要换得这个政治上的利益。 所以看起来这个和平条约是让这个以色列领土的这个里程碑呢，看起来是要延迟了，要经过它的时间要延迟了。好，第四个呢，我们要说的是以色列圣城的归回，也就是耶路撒冷圣城的归回。在这个里程碑上呢，我们也毋庸置疑的说，1967年六日战争是一个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里程碑，绝对看到了。以色列人收复了耶路撒冷城，而且取得了城中间管理的实权，并且宣布它成为以色列永久的首都。然后呢，他们也将国家的首都由特拉维夫就迁到耶路撒冷。只是这一点呢，始终得不到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而2016年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的一个政见一个承诺，就是说美国会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而且他要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永久的首都。然而当他当选了以后，在2017年6月1日他又迁了一次暂缓大使馆，去从由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的行政命令。这个是过去从1995年开始起总统每一年都要签两次的这个行政命令，就是说好像虽然美国承认以色列，虽然美国跟以色列有邦交，但是呢不怎么样子承认以色列的首都是耶路撒冷的意思。但这个情况呢，当川普这样子签了那个延迟令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讲，哎呀川普你也不过就是说说而已了啦，你也是不敢做的。只是这个情况真的是到了2017年12月6日被打破了，也就是我上一次在讲这个由新闻看末日里程碑的那一天被打破了。川普总统做了前面总统不敢做的事情，他真的是不只是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首都，而且在那一天他下令说要在耶路撒冷南边的一个叫做阿努纳的区来建造大使馆。而且他说在第二年的时候，2018年5月14号的时候，我们会将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特别选定2018年5月14号当然是有特别的用意，因为那一天是以色列建国的70周年。果然到那一天的时候，美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并且派出了250个人的庞大的代表团，由美国的财政部长率领，成员中包括了川普的女儿跟他的女婿。当然其实这一次的迁馆的象征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因为呢搬家的规模实在是并不大，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仍然继续留在特拉维夫。他们的计划是在2019年年底，也就是去年年底完成对阿努纳区这个馆的扩建工程，到时候呢大使就会正式的搬到那里去办公了。只是在新冠疫情这样发生以后呢，他们是不是这个大使还是两边跑这样子两边的穿梭的办公，这个是现在目前不晓得的情况。而且根据华盛顿 DC 的消息，阿努纳这个馆也不是永久的地址的打算，事实上美国已经在开始另外寻找新的地址，找到以后呢他们估计建一个新的大使馆还要7到9年的时间。所以这也意味着2024年以川普的继任者呢，他在理论上可以随时叫停美国这个使馆的 最终的这个迁址的计划。但是呢，不管今后华盛顿会不会这个改弦更张啊，正如大家所预料的，美国在5月14号搬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当地的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他们都很不高兴，而且也正如美国所预料的，不会有什么大的示威形势发生，因为主要的示威都已经在2017年12月发生了。果然，它也只引起了一次小小的冲突事件，然后就不了了之了。这个是不是已经表示说，大部分的人已经认可了，以色列就是完完全全的夺回了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也就是在耶路撒冷。随后呢，也有6个国家表示说，好，他们有兴趣将他们的大使馆也要迁到耶路撒冷。但到目前为止呢，只有瓜地马拉一个国家跟着美国正式的把大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说，这是不是看到这个里程碑，然后呢算通过了这个里程碑呢？但是不要忘了，圣殿山上的管理权仍然是属于约旦国的。所以这个里程碑是不是看到了，然后也快要 pass 了，但是只是算它 98% 而已。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以色列圣殿的重建。你如果要去耶路撒冷旅游呢，我建议你一定要访问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研究所 Temple Institute， 是以色列在1987年的时候所建立的。你会发现他们已经把圣殿的蓝图和模型啊，这个圣殿的模型都制作好了，然后建殿所需要的材料，所有的这些石块也都切割好了，还有圣殿里面所要用的器具，他们考证所有93件，他们也把其中的87还是89件都做好了。剩下几件没有做的呢，据说他们都知道那几件的下落在哪里，其中包括最重要的约柜，所以他们不知道新的。然后呢，还有大祭司的这个穿的衣服，我们知道大祭司穿的衣服，那个他的那个紫袍跟蓝色的袍用的染料是非常特别的，是从一种海螺身上的腺体所取出来制成的。当初他们发现这个海螺的时候，这个海螺已经消失了1000多年，没有出现。但是在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又在地中海附近出现，真的也是神迹。只是当他们当初把这个海螺腺体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所染的这个染料的颜色都只有这个紫色，不会变成蓝色，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发现当太阳照射在这个腺体上的时候，那个腺体就会变成 蓝色，所以他们就可以有蓝色紫色的染料，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他们也经过 DNA 的比对，找了不知道是200万还是1200万人，我记不清楚了，比对他们的 DNA， 然后选出来的人说，这些人是真正属于亚伦的后裔，然后在亚伦的后裔里面，他们来培育真正祭司的人员，好像一年可以培育200个，所以现在已经30年过去了，大概有6000个，够不够呢？他们估计说，以后圣殿真正开始的时候需要20000名，所以看起来是不够。但是是不是已经可以执行一些必要的工作了呢？ 大概可以，所以好像在这一方面也已经预备好了。只是在这个里程碑上呢，仍然有两个必要的里程碑还需要跨越。一个是必须要找到一只能够制作除罪灰的没有瑕疵的红母牛。如果没有这个除罪灰，用活水去调成除罪水的话，那他们所有这些的预备都白费，因为到时候祭司没有办法洁净自己，祭司也没有办法去洁净这个圣殿里面所有这些器具，还有也没有办法献祭。因此呢，要找到这样一只没有瑕疵的红母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根据犹太人的资料，从摩西到西律建的第二圣殿被毁，2000年来一共才烧了8头红母牛，英文叫 Red Heifer， 有人说是9头，不管是8头还是9头。这个圣经研究所呢，他们就曾经进行了一次焚烧红母牛的实验，他们用了1.4吨的这个木材，还有什么牛膝草啊，这个红紫色的线啊等等，总共产生了66公斤的灰烬。所以呢，他们估计这66公斤的这个除罪灰可以调和成的除罪水，可以喷洒6600亿次，这么多。难怪犹太传统说历史上曾经只用过9只红母牛，原来一次焚烧的灰烬就够用几百年了。所以犹太人相信呢，摩西烧了第一头红母牛，弥赛亚来了以后呢，会烧最后一头红母牛。很可惜，他们不知道弥赛亚耶稣已经来过了，已经把自己献上，靠着他完成救恩，我们都得以洁净，再也不需要这个除罪水了。当然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去找这个红母牛了，只是犹太人呢，他们当然要去找。找这个红母牛有多难呢？有人说找到这样一头红母牛呢，好像你在一堆的干草里面呢找一根针那么样的困难。为什么这么困难？首先呢，要知道这个红母牛的资格。第一个，我们讲它必须要没有残疾；第二个，未曾负轭。这个未曾负轭呢就很重要了。如果你把一块衣服、把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那个轭搭在这个母牛身上，让它去做一点事情，这一头牛就不 qualify 了，就不合格了。所以每一次呢，如果有这个所有红母牛出现的时候，犹太的拉比一定会去详细的检查，而且是用放大镜仔仔细细的检查。如果这一头母牛身上有2根毛，或者说有1根毛不是纯红色的，那就不合格。在20世纪1990年的时候，在这个美国的德州，说曾经发现过有这个红母牛，拉比们就跑到这个美国德州来这样子找，然后说在这只红母牛身上看到1根白毛，不合资格。我们中国人可能会想说，就那么一根，不要那么龟毛嘛，不要那么吹毛求疵，把它拔掉就好了嘛。拉比可不是这么想的。也后来呢，也果然这只小牛再长再长，那根白毛呢没有变成红，反而是在那根白毛的附近又出现了一些毛，也跟着白化了。所以当然这一只牛就不符合规定了。还有呢，如果这一只牛呢超过了3岁，有说是4岁，就不合格了。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些规定，所以不容易。那以色列的圣殿研究所呢，在2018年的时候宣布说，有一头 小的红母牛在2018年8月28日诞生在以色列的国内。哇，大家都好兴奋啊，是在以色列国里面诞生的，因为他们用了像那个 Jurassic Park 那个里面的技术，就是把所有很多的红色的母牛已经接近纯种的，再把它们聚在一起养，这样配对，所以生出来了。2018年看到这个希望，所以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很关心这件事情呢。有一个拉比阿里尔，他去一直很关心很注意的养这只养这个牛，同时常常的去观察他们。2019年他这样子说，我们目前还没有一头可证明洁净的红母牛，我们目前正在检查两头 Angus 品种的小牛，他们只有5个月大，对不对？从2018年到2019年2018年8月到2019年才5个多月，他说我们正在检查而已，不敢确定会不会。所以呢，我们说正如圣经所描述的，他们必须在连这两头小牛年龄到了2岁零1天的时候，他们那一天一定会去好好的检查，如果他在那一天合格的话，也许他们就可以马上就把它杀了，就做成这个除罪灰，免得这个夜长梦多突然发觉他又有一只毛长不对了。那请问2岁又1天是哪一天？2018年的8月28号，2岁又过1天，今年的8月29号，下个礼拜六。所以他们可能下个礼拜六就会做最后的这个查验，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就听到这个消息呢？也许我们可以很快就听到这个结果。如果这两只里面有一只通过检验，那么这个里程碑就算通过了，他们去把它烧成灰以后就算通过了，然后就真的剩下最后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圣殿的这个基石的这个地址啊，到底是在哪里？还有呢，要取得建造的权利，这个呢看起来是更加棘手的问题。伊斯兰教两个重要的这个我们说他们的这个圣址了，一个是圆顶清真寺，一个是阿克萨清真寺，都建在圣殿的山上。所以如果不取回圣殿山呢，就不可能重建的圣殿的。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模型图，整个圣殿上，圣殿山上就只有一间圣殿在那里，是不是？表示说要把这个圆顶清真寺还有阿克萨清真寺都拆掉，啊，这个一定引起大战了。这一定会引起这个宗教战争的，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内，有两位以色列的学者，他们经过5年的研究，他们认为圣殿的原址应该是在这个圆顶清真寺的北边。啊，你看到这张图上，从东门直接这样子平行过来，如果是直接指到这个圣殿的话，那建起来这个圣殿就刚刚好在圆顶清真寺的北边。那我们也晓得，在以西结的意象里面看见神的荣耀从圣殿经过东门到橄榄山然后离开了，然后呢等到新耶路撒冷城回来的时候，神的荣耀耶稣呢又是从东门进来，所以是不是会这样子呢？刚刚好呢，我们还不太清楚。 可能要到真正要建的时候，等到他们那个基石放下去了之后，我们才会知道真正圣殿的位置是在哪里。但是如果是像他们所说的话，那当然阻力就会变小了，圣殿跟圆顶清真寺一起在圣殿山上出现。这个也有人讲说这是符合圣经的预言，因为这个雅各跟以扫是双生的，是一起被养大的。不过这个不晓得。好了，如果这一点不成为问题的话，那么按照这个圣殿学院的说法，他说一旦时机成熟，运用现在的科技，他们可以在几个月内就把圣殿建造起来。所以现在虽然看起来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仍然有些冲突，在耶路撒冷这个重建圣殿呢，仍然有宗教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性，然而只要神在外部的时局稍微改变一下的话，只要有几个月空档的时间，圣殿就可以很快的建造起来。所以这一方面的里程碑呢，看起来也很接近到最后的阶段。那最后呢，我想再来看一下8月13号以色列跟阿联酋签订这个和平条约呢所带出来可能的影响。我们刚才说可能把这个地的归回速度减慢了，那可不可能反而是在这个圣殿的建造上呢把速度加快了呢？因为有和平条约。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跟阿联酋建交的影响。这是以色列最近26年来第一次跟阿拉伯国家达成的和平协议。阿联酋成为第一个在波斯湾地区波斯湾的国家跟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国家。目前在中东地区呢，以色列仅仅跟埃及、约旦有外交关系。在和平协议这个问题上，当然我们刚才讲了，以色列、阿联酋还有美国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川普想要从这个两国的和解为他的连任提供助力，以色列希望呢跟这个阿联酋有这个达成和平协议以后呢，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可以跟阿拉伯其他的国家来建立关系。而且也的确在这个消息发布以后呢，有几个国家都说有可能跟以色列要建立和平关系，包括沙特、包括巴林等。所以以阿和平协定呢，这个为以色列就是提供了这个阿拉伯国家之间实施真正和平的这个机会。巴林跟苏丹也可能要跟进。那对于这个阿联酋来讲呢，跟以色列建交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相信是因为他想要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因为阿联酋跟以色列两个国家在中东是经济活动最繁荣最频繁的地方，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大型的会议都在杜拜举行。而我们也晓得，当杜拜的这个哈里发大楼盖好的时候，828公尺，全世界第一高楼，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可一世。然后呢，他们又启动这个所谓世界岛的这个计划，就是本来他们启动了一个棕榈岛，在这个波斯湾里面呢，盖了海里面人造岛，造了一些很漂亮的豪华住宅。然后他们又启动另外一个叫世界岛，只可惜呢，这一次呢，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 宣告失败，这个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烂尾计划，3000亿美金就完全泡在海水里了，全部都完蛋了。同时那个棕榈岛呢，他们现在也发现由于海水平面的上涨，还有那个他们有可能下陷，也会造成问题。所以对于这个阿联酋来讲，他们现在经济进入到一个不稳定的，已经有点要溃败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跟以色列签订的计划里面，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经济，同时也提升阿联酋在中东的影响力。所以每个人都有各自政治上的算盘，我觉得呢，这也不过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箴言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想想看，大概只有在阿拉伯的大多数国家中都取得了和平协议以后，才有可能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和平条约可能又把这个里程碑呢往前面拉近了一点。那以色列跟阿联酋建交呢，最大的输家当然无可置疑的是伊朗。伊朗呢也马上谴责了阿联酋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定，认为这是一种在战略上的愚蠢，也是对全体伊斯兰世界的这个背叛。纽约时报的评论家指出，阿联酋一直以来都小心翼翼地平衡跟伊朗还有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现在呢，阿联酋大张旗鼓地宣布跟以色列建交，等于是直接打了伊朗一巴掌。这个中间当然也有一些因素，因为伊朗开始支持这个也门的这个叛军的活动啊，那也门叛军活动的这个直接的对头，另外一边就是沙特跟这个阿联酋支持政府军来攻打这个叛军的。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第一个最大输家是伊朗，其次呢就是土耳其。土耳其一直想要掌控整个的区域，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所以土耳其呢，他们的总统呢就扬言要关闭阿布达比的大使馆，并且中断跟阿联酋的这个外交关系，只是说说，到底会不会实现还不晓得。但是这一个新闻让我看懂了一件事情，是我过去读圣经的时候没有看懂的，就是看懂了南方联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南方跟北方联盟啊，我们看一下诗篇第83篇4-8节，还有第12节。诗篇83篇第4节，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啊，在希拉之后，大家想一想以后，那这些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谁呢？啊，我们看一下诗篇83篇，是大卫的这个诗班长亚萨写的诗。亚萨他是先知，当时他写这个诗的时候是大卫最强盛的时候， 他怎么会要写这样的诗篇呢？而且他里面用的这句话说，我们要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这正是当年伊朗的那个科梅尼跟伊朗总统所说的话，他们要把以色列人赶入到地中海中，不再被人纪念。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图呢，所谓的南方联盟，底但就是阿拉伯人，以斯玛利人就是阿拉伯人啊，然后埃及人、夏甲人是今天的埃及，菲利士人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一带的人，加巴勒的人也是巴勒斯坦人，摩押亚门人是今天的约旦，以东人也是今天的约旦，推罗人是今天的黎巴嫩，示巴人是在今天的南北也门，亚述人是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亚兰人是今天的叙利亚。这个阿拉伯联盟22个国家，他们第十二节说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的确，当这个亚撒写完这个诗以后，是不是到了这个穆斯林的时候，他们的确是把这个圣殿山给占领了，同时在主前691年的时候建造了这个圆顶的清真寺啊，清真寺，他们真的是把它变成是自己的产业。其实呢，这个就是阿拉伯这22个联盟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围绕在以色列周围这一圈的国家，是最接近的国家，从东北到西南一直围绕着。这些国家怎么会联合在一起呢？最主要是1945年的时候，在埃及成立这个联盟，巴勒斯坦是在1976年加入的。阿盟的成立是根据文化、语言和背景相同组成的，所以他们都是用阿拉伯语，他们有阿拉伯的文化啊背景。他们跟欧洲盟国或者跟其他的东这个什么东南亚联盟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本身没有什么任何大程度的这种区域综合化，他们跟其他国家的公民之间呢也没有什么很复杂的直接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很经济上很大的关系，他们只有一个最主要的关系，就是他们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他们的政治目标就是以色列人不可以在耶路撒冷，不可以把耶路撒冷定为首都。但是这一点呢，我们先发现说，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改变了。当川普一宣布要把美国的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以后，这一点已经无法改变了。所以这个联盟呢，看起来也就不再有维系存在的必要跟这个力量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联盟里面，想要跟以色列打仗的国家啊，我们上一次说的，到了末后的时候还要跟以色列打仗的国家，包括利比亚、伊索比亚、叙利亚，还有这个伊拉克，他们都会加入到北方联盟里面去。所以过去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第38章13节的时候，过去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那边说示巴人、底但人，也就是南北也门人，还有阿拉伯人，他斯的客商，他斯是今天的西班牙，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 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过去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南方联盟的国家会对北方联盟的国家说这样的话。这边说的你，就是指将来北方联盟要来打以色列的那些国家，为什么会对这个敌基督说这样的话呢？好像他们也会被攻打以色列的国家的军队攻击似的。这次这个合约的签订呢，就让我清楚地看见了，哦，原来南方联盟最主要的几个国家，埃及、约旦、沙特、阿联酋，他们都跟以色列有经济上很密切的来往。比如说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说，这个现在约旦跟埃及都向以色列买天然气，那我们也看见石油的价格一直下跌，所以呢，沙特的经济情况也开始变得比较不好。所以在这些原因里面，我们就想，很可能沙特也会接下来跟以色列签订一个和平的条约，所以最后这些南方的国家就没有站在跟以色列敌对的这个战争中出力了。所以这中间呢，很微妙的原因是这个地区的主导权，还有宗教门派的这个斗争，在这个穆斯林的国家中，现在有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和宗教的这个斗争，就我们上一次讲的，到底谁将来会成为哈里发这个宗教上的领袖。那当然在这个地区里面呢，少了一张图。沙特和伊朗，这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他们呢就隔着一个波斯湾，所以他们正为着争夺这个地区的主导地位展开激烈的斗争。两国之间的斗争呢，不但是因为这个政治上的原因，也包括宗教上的原因。伊朗主要是什叶派的穆斯林，而沙烏地阿拉伯呢，它是逊尼派穆斯林的领导大国。历史上呢，沙特是君主制的国家，也是伊斯兰教地的发源地，他认为他自己绝对应该是穆斯林这个世界的领袖。然而在1979年伊朗他们的穆斯兰的这个伊斯兰的革命呢，对此提出了挑战。伊朗他们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一种革命的神权统治，就所以就出现了像 Khomeini 这种宗教的领袖，也就是将来哈里发的领袖，很可能会兼成为总统。这样，他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把伊朗的这种新式的这种统治的方式呢，输出到这些阿拉伯的国家里面。所以他们就是首先就是要推广到中东的各个穆斯林国家。那这种宗教的分裂呢，就反映在更广大的这些穆斯林的国家了，对不对？有一些呢是认同伊朗的，有一些呢是认同沙烏地阿拉伯的。在2019年5月跟6月的中间呢，也门呢就发生由伊朗支持的这个胡塞游击队啊，他们对沙特的油田实施了无人机的攻击，炸毁了好多的油田。那个时候油价高飘，但是今年又大跌。沙特的反击呢，却是一场笑话。沙特的军事力量在全世界排名 第十七，伊朗是排名第十四。但是呢，沙特的反击一场笑话，连那个胡塞的游击队都打不过，甚至于把很多美元的这个新式的武器呢，都抛在那个战场上了，送给了也门的这个游击队。然后美国当然最不高兴呢，他们一些精密的武器被送给了游击队以后，就转送到伊朗，然后就再送到苏尔去了。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啊。伊朗的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军队真是有点像纸老虎一样。但是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了，在伊朗、沙烏地阿拉伯跟土耳其这三个国家里面呢，沙特的军力排名本来就最弱，但是呢，它是最不能打的一个国家。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一些国家就会眼光就会注视在伊朗身上。当然在阿拉伯国家中，各国对以色列的憎恨的程度也是有分级的。当然我要讲的是现况啊，所以不要抱着历史跟我说啊，有些国家三十年以前跟以色列是水火不容的啊，现在呢情况已经大大的改变了。我们先讲最友善的阿拉伯世界中啊，有两个国家早就跟以色列建交了，就是在六日战争的时候，1973年赎罪日战争时候打输以色列，把整个西乃半岛都丢掉的埃及，他们为了要赎回这个西乃半岛，就跟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然后呢，在1994年的时候，约旦呢也跟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因为约旦的经济很需要依靠以色列。想想看，有多少游客、观光客是顺便从以色列到约旦去观光的，你就晓得其中的关系了。所以虽然我们去以色列玩的时候，像那个撒玛利亚也是属于这个巴勒斯坦控制的，但是为什么游客去都没事呢？就是因为当地的阿拉伯人也都知道，如果没有观光客，他们就没有生活。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呢，最友善的就是埃及跟约旦这两个国家。第二类的国家呢，简单的来说，他们就是认为说，哦，支持巴勒斯坦这个建国呢，只是我们阿拉伯人同文同种所给的压力而已，但是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他们如果真的没有国家的话，也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每一次呢，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出来宣告一下支持就好了。这些国家就包括了安曼、巴林，还有这次建交的阿联酋。这类型的国家，在进入到2020年的时候，人们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憎恨呢，已经渐渐的被他们国内这个腐败的政权，还有疲弱的经济给冲淡了。所以这类型的国家比较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游说，啊，用和平经济用和平这个协议呢，就开始来换取经济贸易的机会。所以这两国的建交主要还是因为国家跟国家经济上利益的交换，当然还有加上川普他的这个协调。所以和解的意义呢，的确是有，是跟经济有关的，跟宗教上呢可以说是完全无关的啊，所以这一次的和解跟宗教上是完全无关的。但是为了稍微缓和一下情绪呢，当然他们也就要求说，这一次的和解里面包括 以色列要保障巴勒斯坦的利益，不可以再进一步的并吞巴勒斯坦的地方。好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国家呢，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憎恨以色列呢，跟要攻击以色列之间摇摆不定，啊，那这个呢，包括的是沙乌地跟黎巴嫩。沙乌地阿拉伯的，他当然也有这个道德上的包袱，同时呢，比阿联酋他们当然更重，因为伊斯兰这个两个圣地都在他那里，伊斯兰的这个发展也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所以他们以守护者自居呢，就不可以轻易和以色列和解的。可是现在呢，沙乌地阿拉伯的这个王储呢，叫萨尔曼，他已经没有老国王这么在意巴勒斯坦人了。对这个以后要继位的这个萨尔曼而言呢，如何把沙乌地阿拉伯带往更强、更有钱、更多外交的盟友，才是最重要的议题啊！因为北方有这个伊朗很大的压力，如果他们在西方还有以色列这个压力的话，就不好了。然后在阿联酋，我们记得他在迪拜建了世界最高的这个哈里发的这个塔以后呢，你知道沙乌地阿拉伯他们马上宣称要建造两座一英里高的塔，哈里发塔高828公尺，一英里高的塔就是1600公尺，换句话说，比这个哈里发塔要高2倍。但是现在经济疲软，这个石油价钱下跌，所以讲是讲，到现在都没有下文了。所以知道沙乌地阿拉伯在经济方面也陷入一些困难，所以外界现在都在猜，沙乌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不是不可能的，只是到底是什么时间。那另外一个就是黎巴嫩了。以色列以前呢，他们跟黎巴嫩呢有打仗过，那是在黎巴嫩，他们伊朗在黎巴嫩境内扶持一个组织叫真主党以后，以色列为了要消灭这个真主党，曾经进入到黎巴嫩去打仗。那这个真主党的目的呢，就是要消灭以色列，同时把西方的势力赶出黎巴嫩。本来黎巴嫩是中东一带最民主开放的国家，是属于法国的殖民地。那个时候，黎巴嫩有40%的基督徒。当法国离开了以后，黎巴嫩还有一段小日好好的日子，贝鲁特也被称为小巴黎。但是等到一选举以后，穆斯林上台开始统治黎巴嫩以后，这个政府的腐败贪腐，穆斯林的这个做法就把黎巴嫩整个的搞毁掉了。因为他们有40%的基督徒，所以今天黎巴嫩刚才会国报告了，是唯一在中东地方你可以公开传这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也因为他还有这么多基督徒，所以黎巴嫩还没走到那种要跟以色列打到死的这种类型里面。那这一次贝鲁特的大爆炸呢，以色列跟法国他们就在第一时间对黎巴嫩提供了最大还有及时的援助。所以这个黎巴嫩的总统呢，他接受这个法国，前些日子接受法国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就说，针对记者问他是否准备好和以色列和谈的时候，他说，哦，要看情况，我们跟以色列之间还有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必须要先加以解决。也就是说他没有立刻驳斥说，哦，绝对不可能，我们不会跟他建交 ，no， 显然是有和谈的机会，而他所说的还有问题， 应该指的就是这个真主党仍然存在的问题。所以这一次以色列跟阿联酋的建交，真的是让我们对圣经上以西结书第38章的预言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相信在末后的日子，当北方联盟要攻打以色列的时候，真的会显示出来，这些南方联盟的国家可能也会受到伊朗的攻击，所以他们不会去攻打以色列。而南方联盟里面要攻打以色列的利比亚、伊索比亚、叙利亚跟伊拉克呢，他们会加盟到北方里面去，这些都会被显露出来。圣经上以西结是多么精确的在2600年以前就预先做了这个预言的预告。所以呢，看新闻对照着圣经可以了解圣经的预言，然后看着一个一个的里程碑的出现，然后甚至于有些里程碑跨过去，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哇，真有趣，看到这些，然后明白圣经上在讲什么，很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真的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立国，你废国。你说君王的心也不会就像龙沟的水，随你任意流转。主啊，这世界上一切的国都在你的手里。主啊，世界上的国也因为以色列疆界的被命定以后，其他的国家才被安置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主啊，我感谢你，我们看见现在虽然世界上看起来有点乱，但是圣经上说洪水滔天的时候，耶和华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这世界上的国都会过去，但唯有你的国要永久长存，唯有天上降下来的耶路撒冷才会存到永远。现在不管第三圣殿怎么建，都是为那个敌基督建的，他要在那里，他自称为神。但是主啊，你在预言里面早已经告诉我们，他会败坏，会毁灭，他最后会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所以主啊，我们不怕他，但是在越来越靠近这样的日子里面，主啊，给我们眼光，让我们超越这一切，超越这些里程碑，看见最后得胜的是你。读启示录好简单啊，就是两边打仗嘛，最后赢的就是耶稣，最后赢的就是我们这一位上帝。所以主啊，让我们基督徒都带有这样的眼光，不管现在日子怎么样，疫情怎么样，主让我们在有空闲的时候，让我们在可以来寻求你的时候就来寻找你。你说我们寻找你就必寻见，叩门你就给我们开门。主啊，让我们的心对你说，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不是别人，是我，是我自己，我需要你，我需要跟你更加的对齐，我要看见你的作为，我要来对人称颂你是这么样子的有全能的一位神。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全能、智慧都归给我们这一位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天父的慈爱、耶稣的恩惠和圣灵的交通常与我弟兄姐妹们同在，不管是看直播的还是在现场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结束了。